这个里面有一种啊，就是池，这个周池啊，这个考据啊，大概周池呢和我们现在的台池啊，恐怕只有六寸，只有六寸啊，就周朝那个时候一尺相当于我们现在台池的六寸，那么丈六，可见得佛的个子很高啊，大概像现在来说呢，也不过就是八十几公分、九十公分的，比我们一般人是高一点。那个时候的池小啊，池小，现在这个池比从前池要大。那么从菩提树下，他老人家起来了啊，到落叶园啊，因为落叶园里面呢有几个出家人在那里休息。他就度他们啊，到落叶园呢，说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之三乘全法啊。但是这个几句是把释迦牟尼佛一生说法都包括进了、啊、在落叶园呢只说四谛啊，度乔成儒他们五个人，就五比丘。那么这个佛法呢，三宝就出现在世间了啊！你看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了，佛宝具足；说四谛法呢，法宝具足。这五个人一听之后啊，哎，其中就有一个先证过罗汉啊，都跟佛出家了啊，三宝具足了。住世三宝啊，陆爷爷成就的啊，这是最初创教时候，年老师学生五个，一共六个人啊，六个人建立世间的佛法，佛法从这建立的。那么以后僧团逐渐逐渐的扩大啊，出家人呢也逐渐逐渐多了，所以佛的常随弟子有1255人啊。那么在49年当中啊，讲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啊，四谛是小乘声闻法，十二因缘是中乘圆觉法，六波罗蜜是大乘佛法、菩萨法，这叫三乘。这个三乘通通都是全说啊，都不是究竟说。那么这个几句啊，也是简单的把佛教这个历史啊叙述了。注解底下一句是：后乃慧权归师，其余大彻，故曰等般真次。这个注子里面讲，阿含之后，佛经方等谈后，般若淘汰40余年呢，是法华会上方能会归一尘。此地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 我们今天学佛还没学几天呢，就一定啊要修行正果啊！如果是正不了果啊，就没有耐心。你看我修了这么多年，消息都没有，这佛法未必可靠啊！啊，不干。还有一种人呢，没有修行修几天呢，他自己觉得我已经开悟了，我已经见性了，我已经证得阿罗汉了，简直叫胡说八道。我们要晓得，当年有这个福分跟到释迦牟尼佛学，无论是从善根福德因缘哪一方面来讲，都比我们要深厚啊！我们没有这个机缘遇到佛，没机会呀，就跟佛学。跟佛学的人，还要学了40年才开悟。我们学个3年5载就成功了。佛教学的次第，阿含12年呐，等于教学的教育。佛教小学的教育大根基，基础的教育12年。我们今天什么人肯发心啊？自己去打个12年根基啊，方等8年，方等是进入到大乘。然后就是般若22年，这总共是40年的时间呢。那个时候的人真正是有耐心啊，天天听佛讲经，研究讨论，依教奉行，这么样才成就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个学佛拿不出成绩出来，我们自己要多反省反省，多检点检点啊，为什么没有成就啊？有这40年的底子，这才为大家说一乘法。法华的教义与华严52无别，这个时候会三乘归一乘，会是融会啊，把这个阿含方等般若统统融会归纳到一乘法。全集三十集一啊，从方便来说有3个阶段，有3个层次。讲真实的呢，真实是一，可见的那是1、2、3、3、2、1啊。正因为这个法是1、2、3、3、2、1， 所以古德才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。我们问问阿含是不是一乘法，方等是不是一乘法，般若是不是一乘法，如果不是一乘法怎么能够回归的一乘法呢？如果不是一乘法为什么能够开成三乘法呢？一二三，三二一啊，换句话说把那个一乘法了可以浅说，可以深说，可以长说，可以短说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嘛。可长可短，可深可浅，程度浅的浅说就是阿含，中等程度的那个中说就是方等般若，一见成熟的人呢是真实说，就叫一乘法，就是这么回事情。所以决定不能够执着啊，在这个里面一起分别执着，那就是其如一尘的障碍了。决定不能够就分别执着。明白这个意思，所以佛法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学者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他一上来啊就学大乘，没有经过阿含方等般若这个顺序啊。比如说吧，我们学华严经，我们一入门就学华严，行不行呢？行。华严经呢有啊浅说，华严浅说就是阿含。深讲就是方等，再叫你立一些相，记一些法来看华严呢，那就是般若。能够把华严经整个变成我们的生活，就是我们现前的心行，那就叫一乘法。从一部经里面呢也能看得出三乘全意啊，全教的意思啊。诸位要懂这个道理，你再晓得中国古人他们是怎样去进修的。清凉大师当年在舞台宣讲华严，他老人家一生讲了50遍，就有学生呢跟他听了50遍，那个50遍华严经那就是从阿含讲到方等，讲到般若，最后讲到一乘。不要再讲别的了，后人尊称他老人家为华严菩萨。其实教哪有什么一乘三乘呢，教没有啊，
成是人分的呀。啊，三乘十是众生根性不同而分的，教没有一三，人有一三。啊，一教配人，那么教也变成一三了。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一切佛法无不是活活泼泼，所以不能够呆看，不能够执着在文字下上，才能够会通大义啊。那么这个大彻为大白牛彻，即大乘妙法也，这是法华经上的比喻。大白牛彻是什么彻呢？是从前的马彻，印度人叫马叫大白牛，那个时候马车最大，啊，马车可以坐十几个人，啊，在古时候马车是最大的，啊，比喻作大乘，啊，这一段呢，解释等般等次。只要根性成熟了，佛对于一切众生决定平等，啊，决定帮助你其如一乘法，啊，这个是如来出世本怀，是如来教学的本愿。此如来一代实教之大智也。这个下面呢，这个在讲到啊，念佛法门了，讲到特别法门，而于其中啊，付出念佛一门，无论大根小根，但念佛者即得往生啊！亦不得根熟，方乃慧之归始。但往生者即得不退，欲如不次之著因序啊，不次之著。应许之观，恩出非常，名殊恩也。这个一段文，这是解释幕后这些句，比喻念佛法门，而于其中啊，就是于这个三乘一时之中，啊，也就是一代实教之中，啊，浮出念佛一门，啊，浮是啊又的意思，啊，又给我们讲出念佛这个法门。这个法门呢特别了，前面呢这个三乘一乘呢，那是有大根小根的，小根只能够学小乘法、中乘法， 八成才能够学菩萨法。可是念佛这个法门呢就不需要了。我们看演义里面注解，不论大根小根三句，背上十乘正觉，演大华严说，为华严呢纯洁上根，下根俱分呐、啊，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经。他的对象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没有破无明正法身的人没分，所以说下根绝分啊。今则上至不退菩萨，下集悠悠凡夫三根普利故，这是讲这个念佛法门。上呢是不退菩萨，不退菩萨就是法身大士，啊，那么从上面来说呢，把华严经这个里面的当机者通通包括了，同时又能够包含所有的凡夫，六道凡夫啊，这个法门就不可思议了，三根普利。他的对象非常非常的广泛，上根中根下根无所不包，通通都能够得到利益，这叫普利。这个就是苏朝里面讲的，但念佛者即得往生，这八个字非常重要。可是这个念佛你得要会念呐、一定要如理如法，那真是万修万人修，一不带根属，这个四句就是经常说一不带根属，方乃慧智归师，但往生者即得不退，就是讲这个四句。对上大教南头五句而言的，为法华是带根成熟，方乃回归。经过四十年的教学，才有资格参加法华盛会。那么现在不需要弹劾，也不需要淘汰，那就成就了。这个两句前面呢没说，我在此地补充过来。凡夫最重的习气就是分别执着，尤其是印度人，现在还是如此。 你看南阳小乘佛法，执着的心非常之重，成见之深呐，很难拔除。那么佛给他讲了12年小乘法，执着在小乘上。佛看到在小乘上这个修学已经够了，这个成绩也成熟了，可以把它提升一层。再讲这个方等经，方等经里面处处呵斥小乘，批评小乘，小乘人啊，骄阳败种啊，劝这个修小乘的放弃小乘学大乘，毁小向大。为什么这个时候叫学大乘？他有资格，他有小乘的基础。所谓舍小乘是放下，不要再执着小乘，继续不断的进修大乘佛法，以小乘的基础来修大乘佛法，这样就对了。那么8年的方等，他们学得不错了，但是还是老毛病复发，所以执着大乘复发了。22年般若啊，完全讲立相，讲三轮体空，把他这个执着凡情淘汰得干干净净，完全一片清净之心接受一乘法。法华会上是讲一乘法的，一乘法要清净心才能够接受。可是念佛这个法门呢，无需要经过这个阶段，只要一往生就得三不退，这是不可思议。在底下一个比喻啊，譬如啊，不次之浊，这个浊就是提升啊，好像升官呢，升官呢，一般人是这个晋级，是有等级的，慢慢慢慢的往上晋级的。这个人呢，没有经过等级，一下就升到最高的地位了，没有当中没有经过登记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虚之观，恩处非常。像是从前帝王的时代，就他父亲是个亲王，他一生个儿子，将来儿子一长大的时候呢，马上就封了，又封了亲王了。这种官叫应许之官，世袭的，不需要当中进等的。这个是皇帝特殊的恩德，恩出非常，民庶门也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就好像是这种情形一样，无需要经过这么多的等级，一下了就到了化身大士的地位了。虽然没证得，经常这个经我们讲过多少遍，注意都很熟悉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的下品下生，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有十报土的待遇，十报土的享受，这不其实像这个世袭之官一样啊，恩出非常啊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诸位啊，今天呢 开佛教会。我们与政府有几位主管宗教的人在一起吃饭，我们就很大的感慨。我告诉他们，如果我们个人不努力，将来世界的佛教啊，是别人的天下了，不是我们中国人的。那是真正惭愧呀！佛教虽然出现在印度，可是它的茁壮开花结果都在中国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说佛教是中国的，可以说决定没问题。纯粹是中国文化，不必牵涉到印度。为什么佛教能够在中国绵延这么长的历史，对中国文化有这样大的、这么深远的影响呢？那是以往啊，国王大臣扶持，国家的力量扶持啊，所以才能够发扬光大了。现在情势不相同了，异端丛生啊。每一个人买一个小地方，他就可以在那里讲经说法，个人讲个人。现在讲经说法人不知道有多少，每一个小道场涌一些信徒，把整个佛法的力量分散了，对于整个社会这个佛教的影响力没有了。如果在今天假如我们这个说法的时候法会也集中，特别是只有一个大讲堂，不必分开，这一讲经一坐下来几千人，对于社会是好大的影响力啊。你一看这个天天讲经，天天有几千人去听，不学佛的人也来学佛，他来一看正看几个人，20个人、30个人，这不如基督教啊。再要听听呢，这个地方讲的跟那个地方讲的真不相同，讲的意思不一样。多听几家的就不晓得哪一个人讲的是对，哪个讲的是不对，应该听哪一种说法。这就是知见不同意，没有一个共同的认知，这是佛法的衰相、灭法之相啊！从前出家人有出家的资格，弘法有弘法的标准，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讲经的，也不是随便都可以出家的，所以它有相当高的水准。今天国家真正要能够注意这个事情，弘法的人才要集中，要训练。如果见解不相同，关着门自己家里可以辩论，但是对外面来讲的时候呢，一定是一种讲法，不要叫人听了有疑惑有怀疑，这样才行啊。 讲经的法师要经常在一块聚会呀、啊，在一块研究讨论呢、啊，交换心得啊，会常常开辩论会，对内不对外的啊，这样是大家的是吧？无论在理论上啊，在这个方法上，在个人修持上，一定会有进步啊。不管说哪一部经，大致上都不会出错误啊，总是一个方向啊。这一个方向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或者在行门里面一个最高的原则三皈依，这是我们知道原则，皈依佛，佛是觉而不迷，皈依法，法是正而不邪，正知正见，不是邪知邪见，皈依僧是静而不染啊。身心清净啊，一尘不染。这个大原则不错，佛法就能够兴旺。那么这个底下一句哈，哦，这个演义里头哈，演义里面还有两段，我们把这个两段念下去，都翻过来。佛次之着者，因此土修行，渐渐断惑，放出生死。如受观者，必寻资格次第身受。这个意思刚才讲过。今念佛法门呢，不必渐渐断惑，但得往生呢，即超生死。欲如不寻此地，顿受高官也。因许之观者，因此土修行，公运行满，方成圣果。这是指一般的，一般的修行。如得观者，必经必明经重视啊，从前考试是考四书五经，考这个啊，必须对这些经论能通达明了啊，这是文观。和汗马功劳啊成功，这是武观，都要经过考试的啊。经念佛法门呢，不必功恨圆满，用不着。大佛愿力即增彼岸，这是叫待业往生。不必破无明，不必断见思烦恼，待业往生就成功了。例如祖宗遗音呢，现因具炉也。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，这个比喻也比喻得非常之好啊。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那么我们道场啊，这个经在农历年内啊，还讲两次，啊，还讲两次，啊，那么农历的十六啊，我们举行一个大蒙山祭祖法会，啊，我们今年也就功德圆满了，啊，明年开初初六呢，我们就举行一个春节夫妻啊念佛会啊，春节的这个夫妻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